有姐妹平安。非常每次回到这边我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这是我在这里信主成长的地方。想起来20年前我在这里备受弟兄姐妹的关爱照顾，现在我自己也变成老人了，奔60了。非常感谢主。感谢主刚才沈牧师的祷告，我们听到我们今天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动荡不安，充满着战争、瘟疫、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都是让我们心里面感到非常忧伤的，非常痛苦，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忧心的这样的情形。OK， 好。那早一段时间，大家注意到国内这个天链女事件，曾经是有上百亿的点击的关注、转发、评论，这样的上百亿次的这样的关注，那所以这个天链女呢，遭受了几十年的这样的非人的摧残和折磨。那我们知道，像她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例，不是的单例，而是。2016年中国的失踪人口是397万，2021年是100万，所以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那么今天天链女有没有得到救助呢？好像还没有，所以这是让人感到非常痛心的。这样的苦难加在她身上，一加就是几十年，20多年。那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着乌克兰战争，战争是只要有战争就是有伤亡，有很多平民的伤亡，也有很多的战争所制造出来的难民。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妇女儿童孩子都有一些这种丧生的情形，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那我今天就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关苦难的话题，就是约伯记。那约伯记呢，就是圣经的约伯记的第一节一节经文，就是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所以这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为什么会一个义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个是几千年来许多人问的一个问题，义人为什么会受苦。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图画，就是约伯中间那是约伯，右边是他三个朋友去指责他，那左边呢坐着那应当是个年轻人耶利户。所以圣经约伯记呢是圣经内外独具一格的经典，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尤其给患难中的信徒以极大的安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记并没有给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的答案，但是非常奇妙，当你读完约伯记，你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那我今天呢，给大家我要分享约伯记的概述，就是这卷书它的作者、写作的时间，它的特色、神学、科学，它的约伯记的结构、约伯记的目的，以及最后来分享约伯记中的辩论。那我们首先看约伯记的作者，不明，不知道是谁写的，所以传统认为是耶利户，就是中间刚才我们看到画面中的那个年轻人。犹太的经典特勒木里面认为是摩西，也有人说是约伯本人。如果你把约伯记的成书的时间推得比较晚的话，那还有人觉得可能的作者包括所罗门、西西家或伊斯拉。那写作的时间是约伯记的，因为书中没有提到，提到的是约伯是家族的祭司，行使这样的职责，所以他应当在神所设立亚伦的后代作为祭司体系的在这之前，因此可以判断了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所以有人认为约伯记是圣经最早的一卷书。约伯记的特色，就文学价值来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包括圣经内外超过约伯记能够超其左右。 马丁路德说，这卷书是圣经中比任何一卷都更加壮丽超群。那约伯记是自古以来最美丽的篇章。英国的这个诗人戴纳逊他说，无论古代或者现代文学中，约伯记是最伟大的诗词。那约伯记呢，它涵盖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文学题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体在约伯记中大部分都有出现。它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序幕是包括最后的第四十二章的结尾，属于叙事散文的这样的文体。中间的长篇呢是诗歌。它里边包括的文体有这样几种：散文、诗歌、独白、对话、格言、寓言、赞美诗、智慧诗、数字诗、哀歌、诘问、反讽、歧视、庭审、名誉、隐喻、类比等。所以这些你会看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形式在这卷书中最早的圣经书卷里面都有反映。所以我们从这经文里边可以看一些例子，出一些哪些文体的例子。那这一段在第三章的十一到十五节说，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那这一段呢是约伯为自己的发出的一段哀歌，为自己的出生发出的哀歌。那第十三章四到五节这一段说，你们就是约伯对他的三个朋友说，你们都是无用的一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就算作你们的智慧。你们意味可纪念的箴言都是炉灰的箴言，你们意味可靠的尖锐都是淤泥的尖锐。那这段是一种反讽。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那这是在约伯记的他的插段里边约伯提出来的，实际上相当于箴言。第五章七到十一节，这个是以利法对约伯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去到稳妥之地。我们知道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安慰实际上是起到反效果，没有安慰反而等于伤口撒盐，对他没有一点的帮助。但是他们所发言的讲的话都是很优美的。那这段话你会看到以利法这段话是对神的一段赞美诗，是写的是非常优美的。恶人灯何尝熄灭，患难何曾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丰田的穗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这是约伯的一段抱怨的相当于一种诘问，对神的一种诘问。那除了这个生动文多彩的文体之外，约伯记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词汇量巨大丰富。比如说第四章的十到十一节，这本约伯记呢用五个字不同的字来描述狮子，用五种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一个动物。他为了避免重复，所以他用五个不同的字显得非常的生动。在第十八章的八到十节，他用六个不同的字来描述网罗，他说同样一个意思，他用六个不同的字。很多字呢在圣经里边只在约伯记中出现一次。这些词汇你知道，你要是现在你要靠GRE背诵词汇的话，这是最难的一次，因为它不常出现，就是偶尔出现一次。约伯记的神学，那么这卷书是我们说是最早的圣经的书卷，但是它的神学却涵盖了现在我们说系统神学的主要的分支都在里边。神本体论，关于基督论，圣灵论，天使论，罪论，人伦罪论，救赎论和末世论都在这卷书中有着非常奇妙的在这卷书中出现。我们关于基督论，我们可以摘几节经文来看一下。那首先提到基督是良下的听颂者，在约伯记的第九章说，他本不像我是人，是我可以回答他，又是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量造案手。 啊，这一段是约伯的一段抱怨，他的抱怨对神的抱怨，但是他抱怨的对象呢，正好就是新约中的基督，就是说，那在这里他把基督描述成为在神与人之间的良造暗熟的那样一个，类似于我们新约中讲的中保。在十六章第十九节，这是也是约伯的一段话，他说，对基督的他的描述是：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第十九章二十五节，这是约伯记中非常光辉的一段这种词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那这段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宣告，约伯在这里等于宣告了基督的复活，他也讲到他自己的复活，就是说他知道基督是将永远活着，而有一天我在我皮肉之外，我也要再见到他。所以讲到基督的复活，也讲到他自己的复活，然后讲到基督是罪人的赎价，神就给他开恩说赎他的罪，就是他免得下坑，因为我已经得了赎价。那么这个让我们很容易想到新约里边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科学，约伯记中的科学。我们说圣经不是一卷科学的书，它也不是专讲历史的书，但是一旦的提到科学，一旦的提到历史，那它就是准确的，千真万确的准确的。那么这卷书最早的书距今已经是有3500年，在这个最古老的书卷里边，它却包含了很多近代科学的记载，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奇。所以显示出一个真理，就是圣经与科学本来是和谐的，并不是冲突的。那今天很多人有一种印象，就是圣经与科学是冲突的，那这个是错误的。那他也证实神是智慧的源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实际上近代科学的发展，很多的基督徒科学家也正是从神那里领受到这样的智慧，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在约伯记中出现的这些经文。26章第7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所以人说神把地球悬在虚空，暗示地球是圆形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要发现地球是圆的，是哥伦布航海发现了地球是圆形，所以要早几千年。你能够记住卯星的节吗？解开参星的带吗？这个是根据现代的科学的研究，卯星、参星它是分别来标志着春季的这种开始和冬季的这种对万物的这种封锁，以及春季的开始的这样一个情形。神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它是对近代天文学的这有关系的。38章第7节讲到那时晨星一同歌唱。那晨星，星发出的光，光与声，它的波都是波动，它所造成的声。那今天我们现在根据同样的原理，很多人说设计的音乐喷泉也是根据这样的原理，乐声可以转变成这种波动的这样一个体系。第8章16节，在日光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讲到有关植物学的。第28章1到2节，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那这个是与近代采矿学有关系。28章25节提到神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煮水。那这个牵扯到物理学、气象学、海洋学。我们知道空气有重量也是近代的事情。不太远才发现空气有重量，但是圣经里边约伯记早已告诉我们说神要为风来定这个重量。第36章27-28节提到他神吸取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于世人。那他实际上讲到近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水循环的现象，就是他利用这种地球的大面表面的70%是水海洋，然后在日照的情况下，光照之下，它就把这个 蒸发，然后在空中变成云，然后变成雨再落下来，然后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循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水循环，这个循环是看起来简单，但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建造一个城市，首先要考虑水源有没有足够供应这个城市的水源的需要。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水循环的话，我们建造一个巴尔的摩市的话，需要一个同等规模的这种大小的这个要处理对水的进行加工处理。但是神就通过这样一个吸取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然后沛然降于世人，甚至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水循环就可以来供应人一些生物的这样的需要。海水冲出，水将它关闭，谁为他定界限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他讲到有关海洋学，他牵扯到地心引力、这个潮汐现象等这些现代的科学的一些主要的议题。光路从光亮从何路分开，那这句话翻译也可以翻译成为如何进对光进行分析，进行光分析，这牵扯到现代的光分析学。第38章16节，谁曾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密处隐秘处行走吗？今天的今天的关于海洋学。你曾进入到雪库见过包仓吗？关气象学。诸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就是关物理学的现象。水在四度时密度最大，结冰的时候反而浮在表面，出现反膨胀的现象，都在这个约伯记中的出现。你能够发出闪电叫它行去吗？这种有关近代的电力学。而约伯记的38到41章有大量的经文是关于近代的动物学与狩猎学的这种记载。所以你会看到在约伯记里边这一卷圣经最古老的书卷，3500年前的书卷，它有很多的关于圣科学的记载。然后我们看约伯记的结构，约伯记的结构安排是非常巧妙的，它呈现一种非常简洁的一种 ABA 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结构模式。我们看这就是约伯记中卷书的它的基本结构。第一二章是讲到序言，就是撒旦对约伯的控告。第42章的7到17节是尾声，就是讲到上帝对约伯的祝福。然后中间加的是好像一个 ABA 相当于一个包夹式的结构，就是把它包起来，这个中间包着一个序言和尾声，然后中间包起来的就是这个他的长篇的辩论，从3章一直到42章的6节，讲到约伯的苦难，以及对约伯的苦难与三个朋友以利户包括与神的这样的辩论。这个呢是约伯记的它的整体的结构，你就基本上你就用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把它记住这卷书它的大体的轮廓是什么样，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为了详细记它的内容，你可以继续把它细分。那这个是相当于细分一下，就是第一章的第一部分的序言呢，它就分为这两部分，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一章是撒旦对约伯的第一次控告，第二章是撒旦对约伯的第二次控告。所以你就这样的话就把它内容给它再加一点，都便于你的记忆。第二部分的辩论呢，它分为这样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约伯与三个朋友的辩论，那这个占的篇幅最长，从第三章一直到第31章。然后约伯与以利户，那这个以利户他约伯没有给他辩论，就是光听这个以利户在讲，他在听，第32到37章。然后第三部分是约伯与神，就是神对约伯的实际上是约伯神让约伯说话，约伯没有说话，约伯不敢说，他没有说，第38到41章。那最后尾声部分呢是你也可以分两部分，第1到6节讲到约伯的悔改，第7到16节讲到这个约伯的祝福。那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把 分把约伯呢约伯记这本书呢你给他稍微详细一点看看它的大体上从第一部第一那这个是大的结构啊这个呢是稍微详细一点的结构那你还可以继续再给它往下分那这也是相当于我们读书的读圣经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先从大的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像剥洋葱的一样这样去来做实际上你对整本圣经也可以这样分对圣经你比如说大的来分旧约和新约这样两部分然后在旧约部分呢你可以再给它分旧约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分为这样四大部分那律法书呢你再给它往下分分为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然后你在创世纪还可以再给它分创世纪分为两部分第一到第十一章是关于讲到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诺亚洪水的审判以及巴别塔人的反叛那后面呢一部分讲到四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也可以包括犹大这样这个人为啥这样等会你就把圣经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去给它分这样的话便于你的记忆那约伯记呢就是我们看这是第一个层级的这种分段啊这是第二个层级的然后你如果你要再给它细分第一部分呢是那么第二部分它有三个半这是那关于他与三个朋友的辩论你可以再给他分第三章是约伯的哀歌然后4到14章是第一个回合的辩论那这个呢我们就不仔细看到了你看第二回合第三回合这样的辩论你把它放在一起都能看见吗能不能看得清楚那这个呢相当于又加第三第四个层级大家看红色字是第一个层级紫色字是第二个层级这个绿色的字是第三个层级这个浅蓝色的这个或者蓝色的这个字是第四个层级这样去把它分为如果你把这个结构你给它记下来的话大概约伯记的内容就可以大概就可以记你就把它记下来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目的约伯记是讲苦难的一本书所以他探讨一个古老的话题艺人为什么要受苦那这是约伯记这卷书的他的目的那今天这个苦难在人类社会中从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今天神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正在遭遇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人的这种苦难乌克兰的战争造成很多的伤亡难民造成很多难民看到很多这种视频很多小孩子去离开这个边境到罗马尼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是让人很揪心的那美国现在的物价这种通货膨胀很严重我们看到这个大中华的有一段时间这个小的金针菇原来1块钱2袋最后卖1块钱卖4.99这样的物价的通货膨胀很厉害那汽油原来是1块3左右现在可以到4块多然后加州已经到了7块多而且还要继续还可能会继续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瘟疫我们已经处在瘟疫中已经2年多了已经是2019年的11月底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快要2年半的时间还没有过去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那尤其是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好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个是人感到很 puzzle 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感到非常困惑的那约伯记呢引出这样一个神学的议题专有一个神学名字叫做 Self-Deceit 这个神议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神议论的概念那它的基本逻辑就是一个全能 All powerful 的God 或者全善的 All loving 的神为什么会容忍罪恶 Evil 以及苦难 Suffering 的这样的存在 就是苦难的存在如何与神既是全能又是慈爱的这样的属性可以相调和。那他这个逻辑是很能够让人感到接受的，就是如果这个神是全能的，那么他一定有能力制止世界上的苦难和罪恶。如果这位神是全爱的，那么他一定有他想要去做这件事，制止人类之间的苦难与罪恶。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与苦难存在，因此说明这个神要么是不是全能的，要么他不是全爱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神。那这个是这个无神论的对这个世界的苦难罪恶的解读，就是说没有神，或者说这个神不是全能的，或者说不是全爱的。总而言之，圣经所启示的既全能又全爱的神在他们看来是不存在的。那这个逻辑可能够迷惑，或者说能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那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而且非常富有的人，他在转瞬之间丧失了一切所有的，丧失了全部财富，丧失了十个儿女，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仆人，只留下了几个给他报信的，那个还活着。那最后他自己也失去了健康，到最后他的妻子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咒诅神死了罢了，死了算了。所以连他的妻子最后也没有办法承受。所以面对飞来横祸，他的妻子要他咒诅神死掉算了，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但是却火上浇油，伤口上撒盐巴，认定你一定是犯了罪了，你犯了罪所以招致神对你的审判，要不是你的儿女犯了罪了，给神给他的这种刑罚。所以这个让约伯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三个朋友本来是安慰他，本来是对他是好的，如果这三个朋友像他一开始做的，坐在跟约伯坐在一起不说话，那就做对了。但他后来他一开口说话就说错了。那更加痛苦的是，神似乎也是和他作对，长时间的沉默不语，对约伯的痛苦好像是视而不见。这个是让约伯非常痛苦的，非常没有办法忍受的这样一种痛苦。所以约伯身体的患难包括他的财产、精神、身体、灵魂，人人都在攻击他，好像神也在攻击他，所以他就认为神也在攻击他，神无故的去来攻击他。因此可以说约伯的受苦，我们现在知道约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会竟然有约伯记这样一本书，非常的奇妙，是吧？非常奇妙。我开始也跟大家说，你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你发现你从头到尾约伯对神问了几十个问题，约伯神也没有回答他，他也没有得到答案。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历史历代很多的信徒，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尤其是在你遭遇苦难的时候，你在约伯记中可以得到安慰，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这你只有把神的因素考虑在内，你才能够解释，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来解释。那另外一个，为什么圣经会有约伯这样的苦难，有约伯记这本书？我自己认为约伯的受苦是新约耶稣基督十字架受苦的一个预先的这样一个预言，它代表着基督深切的进入人类的苦难。所以我们说约伯所遭受的苦难是在人中间没有人超过他的，那除了基督者，耶稣基督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要超过约伯所遭受的苦难。那因为为什么呢？在身体方面，基督所遭受的鞭打、这种羞辱、头戴荆棘冠冕、被人打耳光、对人吐唾沫在脸上、嘲笑、讥讽、去钉在十字架这种肉体的摧残，这些都是不亚于，至少不亚于约伯的这种肉身的这种痛苦。然后基督被犹大出卖，被彼得否认，剩余的十个门徒除了约翰之外，剩余的都逃散四处逃命，然后别人去骂他、辱骂他、讥笑他，然后他自己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边，忍受着心如刀割的这样的痛苦。这个在精神层面，除了身体层面，精神层面，但最大的痛苦对基督来说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只有在神的一体三位中，三位一体的这种位格里边，才会他的永远不断的这种交通，在那个时刻因着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被被迫的中断，那个痛苦是我们永远没办法体会的，是人所永远没办法体会。但只有你要想体会，你必须也成为三位一体神的一个位格，你才能够体会。但是人永远也不可能，因此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基督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的痛苦，约伯在这里遭受的痛苦，对基督的痛苦相当于一个预先的演习一下预言。那让我们更感恩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进入人类，进入到人类的苦难之中。所以神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看在如果再说神要人有苦难，说神你在哪里啊，你就问问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在哪里啊，你就问同样的问题，你就可以得到安慰。就说那个神当时基督被钉十字架神在哪里，现在你受苦的时候神仍然在哪里，他还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深深地进入到人类的苦难中间，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那有谁比约伯遭遇更不该受的痛苦呢？像约伯这样一个神给他的评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样的人岂不应当蒙受更多的赐福吗？所以任何时代都有许多人和约伯感同身受，为什么不幸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因此我们说，当灾祸、疼痛、苦难似乎不是对罪恶的惩戒时，它就往往让人感到困惑不解。那关于约伯记中一人为什么受苦，约伯记里边给出一些答案，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层面给出的答案。首先第一个是魔鬼，魔鬼撒旦给出个答案。魔鬼撒旦对神说，你对约伯的祝福是因为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圈上篱笆，你给他祝福他，让他什么牲畜什么都非常丰盛，所以他来爱你，你把这些一拿走他马上就弃绝你。这个是撒旦的答案。那当然那约伯证明撒旦是错的，这个他这个答案是错误的，他对约伯定是一种攻击。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的答案说，苦难是因果报应，你现在遭遇这样的苦难，你的儿女被就是无辜的死亡，是因着你或者你儿女犯罪导致的结果，神对你的惩罚。那这个也是错的，因为最后约伯记结束的时候，神对约沙法说，你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你要求约伯，约伯为你祷告，我就免于你的刑罚。意思神说，你不然的话我要惩罚你。所以这个显然是神也说你这是错的。那约伯自己给出个答案，约伯自己说，我是有意的，我是无罪的，我无端受苦，神来攻击我。但是约伯承认一点，神具有赐福与降祸的主权，我虽然受苦，但我仍然信靠神。这个是约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他的答案虽然是不准确的，但是他的信心是非常完美的。那第四个，以利户，以利户的答案是最接近于正确答案。以利户就人而言，他给出答案是最好的。全能者断不至于作恶，神圣洁公义，但是他的旨意我们无法测透。苦难提醒我们，你要常常在苦难中去寻求神，去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这个是约伯，这个是以利户给约伯的答案。那这个我觉得是就人而言，这个已经达到了相当完美的一个答案。那最后神给出一个答案，神在超越的智慧和美善的旨意中允许自己的儿女遭受试炼，让人得造就，让神可以得荣耀。这个是神给出来的答案。那当然这是崇高的，最崇高的答案。所以约伯记阐述了信徒在患难时像约伯那样应该有的态度，在遭遇不配受的痛苦的时候不要离弃神。你可以质问神，但是不要否认神。我们常常会有病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会临到我，为什么会临到我。我在2004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在我 留一年去读神学院，2004年底就要毕业了。我再有一学期就到，就2004年底我本来就要毕业了。那结果就去，就突然就检查出来这个洗澡的时候发现这个淋巴结，颈部淋巴结肿大，过了一段时间它还在那，好像又大。然后去另外一个也是个基督徒的姐妹说，你去把它切下来看一看，看一看原来是这个说鼻癌转移了，就说，所以我当时我也问为什么，我说主啊，你来呼召我来服侍，我现在没开始你就让我结束了，就是这马上我就等于说完就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非常感谢主。那段时间，在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这边我们的弟兄姐妹，神牧师和众多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一家的这种关爱，让我们在度过那段时间可以就是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爱，所以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那约伯在试炼中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出现一个循环递进的这样一个忠诚信靠的这样一个螺旋的递进的这种方式。那面对撒旦的攻击和误端的苦难，约伯选择继续信靠神，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很多人有好多人有些就放弃了，他没有放弃。当神允许约伯继续受试炼的时候，约伯向神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失望，他把他的痛苦在可以说在今天用今天我们的话是在祷告中向神来倾诉。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他进行哲学性的说教的时候，约伯坚持我是无辜的，你们是错的，你们突然来安慰我。当三个朋友来伤害性的话语对约伯的时候，约伯失意的指出来智慧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自己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但他仍然发出这样了不起的这样的宣言，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我想箴言书的第九章敬畏和智慧的开端真是非常巧妙的切合了约伯的这一段的宣言。在伊利户指出神的全能智慧和荣耀之前呢，约伯没有为自己辩开始为自己辩解，当约伯的伊利户发言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说话，在一直在听。那最后神向他来证明，先彰显自己的伟大超越智慧全能，约伯就悔改蒙神加倍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弟兄姐妹看牛不停的喝水也是，这是我这个鼻咽癌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们说一段话都要喝一口水，因为口干，所以大家来担待哈。那约伯记同时阐明了向神问为什么是可以的，你说问为什么会这样，我遭遇这样的苦难，但是像约伯那样说你非要坚持你要给我一个解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约伯是错误的。所以你可以问为什么，但是你不要说神一定要给我个答案，一定给我个解释，但因为这样的话等于说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神之上，等于说挑战神的主权。所以前半部分约伯做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后半部分约伯要神一定要给我个答案，这个是我们不应当来挑战神的主权。约伯一心要与神当面对质，他说我巴不得神就在我面前，让我和他当面对质，让我给他说，他给我回答，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到底有什么罪？你看他讲的话，他说23章这一段，他说唯愿我能知道神在哪里，我可以找到神，我可以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我满口为我自己辩白。这是约伯说神在哪里，到底在哪里，让我去找到他，我在他面前为我自己辩白。但是最后当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约伯看到了神的全能伟大尊严荣耀，他再也不敢说了我要以神来给神对质，他再也不敢说这种话。我们说约伯问神问了70多个问题，神可以回答他，但是神选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翻过来神又反问他70多个问题，约伯连一句也回答不上来。弟兄姐妹，我们也回答不上来。神对约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你说约伯应该怎么回答呢？如果问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呢？没有办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神问约伯一连串问了神一口气问了 好多问题，有人我自己计算有70多个，有人说有差不多百十个问题。我是输他的问号的，输他那个这个赫克本翻译的问号，大概有70个。那神反问约伯的问题大概有77个，我也是输他的问号，大概77个问题。有人说是106个，大家可以下去你自己做一个 research 来看一看。但神问约伯的问题，他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是他再也不为自己的受苦纠结了，他的所有的怀疑、抱怨、问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成问题了。约伯一直说要谁给他一个答案，但是当他沐浴在神的面光之中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答案，但是他知道在神那里有一个答案，这就够了，这就满足了，他就足够了。那这也是约伯记整本这卷书他的一个最根本的信息，就是无论弟兄姐妹我们遭遇什么样的情形，在神那里有一个答案，虽然我们可能不明白答案，但是有一天你会明白，有一天你见耶稣的时候，你问问他，因为他会告诉你。约伯没有 得到他自己的答案，但是他知道在神那里有一个答案，这就让他感到心满意足。所以这也是约伯记这卷书他所表达出来的中心的信息。最后约伯的答辩这段内容比较长，我想我们把它给跳过这个样，这个我就最后给大家来提一下，在这答辩的过程中约伯的信息。这是个非常冗长的、非常长段的这个答辩。我就给大家单列出来，约伯在这个漫长的这种和三个朋友他的答辩过程中，他所表达出来的信息。那在约伯记中，一共约伯出现了大概有7段的信心的宣告。那第一段的宣告就是，在他的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四个儿女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想，这个约伯他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失去了四个儿女，你知道这个失去儿女这是最大的打击，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宁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命给拿去，别让那个儿女，所以这个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但是他仍然发出这样的信心宣告：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那第二段信心宣告：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窒息的痛苦中还可荣耀。那这个约伯说，我在极度的痛苦中，我仍然没有违弃那至圣者的言语，我以此作为我的安慰。弟兄姐妹，这个非常了不起，这个大家你自己越想越体会约伯的了不起，非常非常不简单。那第三段信心宣告：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那里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如果你把它直译的话，应当是他纵然杀我，我的指望仍在乎他，或者更简单一点说，他纵然杀我，我仍然要信他。这就是约伯的这种信，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第四段：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这个你说约伯相当于在神面前哭泣，眼泪汪汪。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很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形，我们遭遇苦难或者被人误解，我们没人地方可以辩取，可以为我们自己来辩白，你只有在神面前去眼泪汪汪。所以他坚信那一位中保，这个坚信不仅他自己的信心宣告，而且他宣告了有一位是他的中保，这个是对新约的基督的预言，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虽然我的朋友讥笑我，但是我却向神倾诉，眼泪汪汪。那第五段信心宣告，这个是约伯记中最伟大的一段，光辉的、最闪光的一段。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讲到第一上半句讲到基督的复活，后半句讲到他自己的复活。这是在旧约圣经里边关于基督复活以及包括人自己复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第六段，他 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就是他也知道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需要神来炼净，炼净以后我就必如精金。那所有这些苦难和试炼都是神对我的试炼，到最后我会成为精金。第七段，敬畏主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约伯在他自己的物质性的痛苦中，他对神所发出来的一段宣言。敬畏神就是智慧，我刚才说与箴言书第九章十节的宣告是非常契合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最后当神向他显现问他一连串的问题之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约伯是一个义人，神说他是个义人，对他有崇高的评价，他自己也说我是无罪的。但是当神一旦向他显现，他就说我厌恶我自己，因此我在炉灰中尘土中我懊悔。所以这个是约伯就是也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说有些人坚持自己有意识坚持到底，我死也不承认我有罪。但是约伯最后神一旦向他显现，他说我只有在闭口用说无口，我无话可说，我只有在炉灰和尘土中懊悔。所以这八段的这种宣告呢，是在约伯记里边约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宣告。这个也是在我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应当来从这里边找安慰的，就是约伯的他的这种奇妙的宣告。所以这件书的一开始和结尾，这是约伯记的安排上的奇妙，他在他开始和结尾用这两段信心宣告来做开始和结束。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赐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是在他刚才我提到这个约伯记的结构是 ABA 的包夹式结构，现在他用信心来包着，把里边给包起来。那第一段就是第一章，最后一段最后一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用两段信心宣告用包夹式的结构把约伯记整个给包起来，所以这个是也是这卷书的结构上的非常奇妙美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与神同行的旅途中，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体会约伯生命的奇妙经历。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看见你。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感谢神，你造就了约伯这样一个伟大的信徒。主啊，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眼中是个义人，并不是说约伯没有罪，而是说他是敬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主啊，约伯遭受撒旦的攻击，无缘无故遭受了这种非人的这样一种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但是谢谢主，你用信心来托住了约伯，让他在极度的苦难中发出这样一连串的伟大的信心宣告，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历史历代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遭遇患难中，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安慰的一个得安慰。主，我们特别感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你贵为神的儿子，你却不是高高在上来看着人间的苦难，而是你亲自进入人间的苦难，而且你自己经历最大的苦难，你的最大的最深切的苦难乃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因着你所遭遇的苦难，因你所遭受的十字架的这种苦难，为罪人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开创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条主耶稣你的身体的道路，随时随地来到圣父的施恩座前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天父，我们谢谢主，感谢赞美神，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